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死亡密码》，演播迦南，第三十集。韩晶的眉头皱了起来，不知不觉挺直了背脊。那个任务，他并不怀疑李土之，所以在知道了李土之找到了人头之后，也不打算继续回避。你其实一直都非常了解关于菲利斯国王。李土之变了脸色，他当然不会忘记，那是他做警察的生涯中最轰轰烈烈的一个案子。韩晶也是因此被调去了密码组。菲利斯国王这个国际间谍组织计划盗取我国国防科研机密红铜技术，但最后没有成功。国防部并没有停止追查贺教授被害的案子，这几年时间里，他们想尽办法在菲利斯国王安排了一个卧底。韩晶说，通过卧底传回来的信息，菲利斯国王在中国国内也培训了不少间谍人才，他们想方设法进入相关技术的关键岗位。他们对红铜并没有死心，这是一项可以改变整个国际军事格局的重要技术，任何一个国家都想知道中国这项技术的发展程度。我们一直在查这些间谍，包括使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方法。他有些地方含糊其辞。李土之眨了眨眼睛，你在暗示什么？韩晶淡淡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很为他的智商遗憾。后来我们成立了密码组，经过一些培训和考核，密码组正式开始参与案件。两个星期之前，我们接到了一个与菲利斯国王有关的任务，某部门接获了一条由国内发出的不明信息，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发给菲利斯国王总部的。我们接到任务，连夜赶到了东城市。这一段话李土之听得有些云里雾里，他总感觉前言和后语的关系这么牵强，听起来整段话都是怪怪的。我们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破译了密码，有人要向菲利斯国王总部邮寄红铜的部分前期技术，连邮寄的时间和出关的地点都被我们破译了。韩晶缓了口气，本来任务已经结束，只需要协助配合的同事拦截到那个邮包，事情就能了结。结果他缓缓地说，你知道那即将寄往日内瓦的东西是什么吗？
是什么？
李土之正在思考他那段间谍和密码组怪怪的话，一时没过大脑，就反问了一句，突然回过神来，
是什么？难道是
寄往菲利斯国王总部日内瓦的东西是一口棺材？韩晶说，也就是说，那个前期技术的载体不是一个 U 盘，也不是笔记本、磁盘之类的东西，而是一具尸体。
我的天哪！
李土之目瞪口呆，
为什么能国际快递尸体啊？
他开始明白为什么韩晶听见他说找到了一个人头会那么震动，也明白为什么他和何源在东城山找不到尸体的其他部分。这根本不是个杀人案，这已经从盗墓案发展成杀人案，最后变成间谍案。这位死者是日内瓦国籍，虽然他是华裔，但是他在日内瓦的家人希望把他葬入家族墓地。韩晶说，合情合理。
你们能拦截一具合情合理要葬回故乡的尸体吗？
李土之严肃了起来，
仅仅依靠密码组翻译出来的情报能拦截这一具尸体吗？
韩晶不答，他的视线缓缓转到了图书馆后山的一片竹林上。有合理怀疑，有证据，当然就可以。
那意外发生在哪里？
李土之追问。
林丸怎么就死了呢？
林丸。
韩晶的神色微微变了变，就像一池冰冷的水遭遇了投石，起了一层涟漪。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接着把事情说完。扣押尸体需要办理手续，需要一些时间。当天晚上
扣押尸体的停尸房遭遇袭击，有人夜闯停尸房，将那具尸体的头砍断，把人头带走了。李土之脸色突变，
也就是说，那个前期技术的载体就是人头？可是我不明白啊，你们刚刚分析出密码，海关刚刚扣押尸体，连你们都没来得及研究出前期技术究竟藏在哪里，菲利斯国王的人怎么能提早一步抢走人头呢？
他的直觉一向非常灵敏，一下问到了最关键的地方。韩晶缓缓地说，你还没想通吗？李土之停顿了一下，
密码组内部有间谍？
韩晶没有说话。李土之又停顿了一下，突然全身一震，木然看向韩晶，
我明白了，你们一直在追查红瞳的案子，像杨一清这样的间谍一定还有，所以国安部设了一个饵，成立了一个可以接触到大量机密文件的不伦不类的密码组，从社会上选拔人才什么的，简直就是给间谍大好的机会，然后你们一起出任务，任务是真的，而引蛇出洞也是真的，你就是秃头安排进密码组监视全组的内部人，你是真正的猎手，你的组员都是你的目标。
他越想越明白了，为什么韩晶突然就被调走了，为什么他对密码组的事讳莫如深。
林丸是怎么死的？难道你
他想着那个清冷如玉的女子，神态气质和韩晶甚至都有几分像，莫名的有了一阵惶恐。
你
林丸的死和我有关，韩晶说。李土之退了一步，震惊地看着韩晶，只听韩晶一字一字慢慢地说，密码组内部不只有一个间谍，也不仅仅来自菲利斯国王，他们都有各自的目的，来历都不单纯。他合上书本，用指尖按了按太阳穴，林婉有嫌疑，我一直在注意他，那天晚上他夜闯停尸房，想要在我们发现人头的秘密之前带走人头，我跟踪了他。
你为什么杀了他？
李土之问。仅仅是因为林丸夜闯停尸房，即使证实了林丸是菲利斯国王的间谍，最好的方法是抓住他，而不是杀了他。我赶到的时候，韩晶轻轻地说，他正在割人头。李土之突然不说话了，他知道人头这两个字对韩晶的刺激，即使韩晶从来不说，但不是任何人与满屋子的人头，包括自己儿子的人头，相处了整整一个下午还能丝毫不受影响的。韩心的死，谁也不知道韩晶究竟有多痛苦。我控制不住情绪，向他开了一枪。韩晶说。李土之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韩晶又说，击中了他的左肩。
那不是致命伤，林丸怎么会死呢？
他不是一个人行动，他有同伙向我还击。那天晚上天很黑，还下着大雨，我们看不清彼此，无法分辨是不是密码组其他的人。韩晶说，混战中人头还是被带走了。那天晚上我的状态很不好，是我的失职。
别说了。
李土之忍不住说，不是你的错，你又不是神。秋菊派了直升飞机配合我追踪林丸，直升飞机追踪着我放在林丸身上的信号，一直飞到了象牙湾。林丸的车停在海边，他失血很多，奄奄一息，人头就在他身边。韩晶淡淡地说。于是直升飞机载着他飞回总队，本来是想先把他送去医院，结果
他劫持了直升飞机。
李土之已经猜到了后续的发展，
林丸那么聪明，他猜到了既然你早就怀疑他，必定会布下天罗地网，他干脆自投罗网，利用你们同情他既是女人又是伤员，没有防备就劫持了直升飞机，逼迫飞机在东城山降落。
他的同伙在山顶接应，带走了人头。
韩晶的脸色微微发白，但他们没有带走林丸。
什么？
李土之吓了一跳，怎么会？
菲利斯国王的同伙在东城山山顶埋伏等候，应该是接到了林婉的消息，他们第一枪就杀了林婉，然后抢走了人头逃之夭夭。直升飞机上的飞行员也受了重伤。韩晶说，杀人灭口，林婉已经暴露了，他们非常清楚。
那
李土之全身都出了一层冷汗，菲利斯国王的人有多危险他早就见识过。
后来呢？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山顶只有重伤的飞行员，他不知道对手是谁，也不知道对方去了哪里。韩晶说，我们将东城山搜索了几遍，没有找到人头，虽然证实了林婉的身份，整个任务却是失败的，我们没有追回红瞳的前期情报。
那伙带走人头的人却把人头装进一个陶罐，随便埋进了东城山墓葬里面。
李土之说，难道他们已经找到了藏在人头里的数据？
韩晶摇了摇头，我必须亲眼看一看那个人头才能确定。当韩晶看到那个罐中人头的时候，人头已经腐烂得不成样子。当案件由杀人案转为间谍案的时候，东城县警方彻底退出，将案件和案件材料一起移交给了韩晶。韩晶，刑侦总队二大队队长，借调国安部秘密调查小组，与国安部的秃头刘大佬专职追查菲利斯国王的间谍案。他其实从未离开过，所以总队二大队也没有新的队长。那个腐烂的人头经过扫描和清理，总队技术部门已经找到了藏匿前期技术的地方。有人用激光在死者的头骨上刻了一片密密麻麻的代码，这些代码估计要嵌入特定的程序中才能起作用，目前还看不出内容究竟是什么。那些微小的伤口被头发遮盖，如果不是腐烂的太严重了，头骨上的代码可能很难被发现。而死者带有隐形眼镜，罐子里只找到一片隐形眼镜，另外一片隐形眼镜似乎是被遗弃人头的人带走了，谁也不知道那片眼镜上究竟还有什么。就像遗弃人头的人也许并不知道头骨上还刻着代码。韩晶将人头的数据仔细记入笔记中，他缓缓地透出一口气，人头就是从东城市寄出的，寄件人的寄出地址是真实的，尸体来自东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尸体的来历也是清楚的，死者阿里苏格林26岁，刚刚大学毕业，虽然是华裔，但从小在日内瓦长大，他来到中国旅游不过2天遭遇车祸身亡。关于阿里苏格林的信息，只有寄件人的信息是虚构的。阿里苏格林的父母早年死于空难，只剩74岁的奶奶伊纳姆在家。伊纳姆中风多年，无法前往中国处理孙子的后事，他将一切授权给阿里苏格林的朋友张海绵。这个张海绵就是尸体的寄件人。根据伊纳姆的回忆，张海绵和阿里苏格林是在中国认识的，仅仅认识2天，他并没有亲眼见过，但阿里苏格林曾经给他发过一张照片，那张照片就在韩晶桌子上。照片里阿里苏格林和一个齐刘海的年轻人挤在一起照相，各自做着鬼脸，张海绵五官平庸，很难让人留下印象，身材不高，剪着一男一女的发型，穿着普通的牛仔裤和 T 恤，居然也难以确认这是个长得有点女性化的男人还是个长得比较粗犷的女孩。阿里苏格林和张海绵仅仅认识2天，对伊纳姆也只是提过一句，伊纳姆印象里那似乎是个女孩，但从东城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接手这件国际快递业务的快递公司业务员的角度来看，在阿里苏格林身亡后帮他忙前忙后的那个自称张海绵的无疑是个男人，并且不止一个男人，他们都没有见过照片里这个难分男女的年轻人。 关于张海绵的一切都是虚构的，在全国人口数据库里也找不到与其照片年龄身高相符的张海绵。这个人似乎从阿里苏格林入境的当天就特地盯上了他，仿佛一早就预知他会出车祸，可以借由他的尸体传递绝密信息去日内瓦。关于阿里苏格林的死真的是意外吗？韩晶并不认为有人谋杀这个年轻人单纯就是为了利用他的尸体，这风险太高而回报太少。如果阿里苏的死不是意外，那一定有他不得不死的理由。反过来说，如果阿里苏的死真的是个意外，那么自称张海绵的人跟在他身边是为了什么？如果阿里苏不死，他后续的旅游行程将去哪里？他头上的代码是怎么刻上去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在黑市基地，因为杨一清间谍案，整个基地已经全面肃清和提高戒备，连纸和笔都不能带出基地。又是谁能把红铜的部分技术窃取出来？阿里苏格林仅仅到华两天，他怎么会和红铜扯上关系？他从北京首都机场入境，从北京到浙江，然后去云南，最后在昆明遭遇了一场车祸，期间和黑市基地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距离黑市基地最近的距离是350公里。寄出尸体的人往韩晶一直关注的菲利斯国王绝密账号发了一条消息，说即将把红铜部分技术寄回日内瓦，这就是密码组参与进来的原因。这条消息会不会是个饵？毕竟如果没有这条消息，没有人会去关注移居运往日内瓦的尸体，而菲利斯国王的人完全可以等尸体抵达日内瓦后再联系他们的组织，说其中有代码。牺牲临完，这会不会也是个引蛇出洞的饵，让韩晶暴露出来，以便其他隐藏在重要岗位上的间谍避开韩晶的调查？韩晶不能确认。密码组的门打开了，秋鼎相思带着一点愁容走了进来。韩晶，林完的葬礼安排在后天。林完深夜到藏尸房倒割人头，被韩晶射伤，然后他劫持直升飞机到东城山山顶，最后被同伙灭口。这整件事秃头都没有对密码组明说，他直接干脆地推到韩晶头上，说韩晶和林完出任务时，韩晶的枪走火打死了林完。这种简单粗暴的解释谁也不相信，在密码组内部就不由得生出许多脑补的故事来。秋定相思这一脸愁苦的背后，不知道是信了其中哪一个爱恨纠葛的版本。在韩晶冷若寒冰的气场下，他自然不敢说出口，只小声地问韩晶有没有空去参加。韩晶点了点头。林完已死，无论他是基于什么原因，是自愿还是被迫，或是受骗参加了菲利斯国王的游戏，逝者已矣。既然没有更多的证据，不如到此为止。从私人交情来说，他并不觉得林完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或许只是对国家和社会的想法不同而已。秋鼎相思见他面不改色，不由得暗暗嗟叹，这绝情冷面的负心汉，林完被他拒绝都开枪自杀了，他居然不掉一滴眼泪。正要离开，韩晶突然开口问，林完有家人来送葬吗？没有，他家里人的电话都打不通，秃头让赵二全权负责把他葬在公墓。秋鼎相思给赵依依起了个外号叫赵二，由于太过形象，整个密码组都开始喊他赵二。他的遗物呢？韩晶刚刚操办过韩信葬礼，对流程自然是很熟悉的，只是韩信只有一个人头，没有遗物，这让他忽略了遗物的归属。遗物？秋鼎相思不确定地抓了抓头发。他不住在宿舍里，黄如和他比较熟，你问他比较清楚。黄如，那个安安静静很少说话，有时候汉服打扮的女孩。韩晶微微皱了皱眉，给黄如打了个电话。
黄如的声音轻柔绵软。
喂。
韩晶淡淡地说。韩晶。黄如微微一顿。
是来问林婉的遗物吗？
他居然猜到了。是。韩晶简单直接回答道。
他去世之前，我去他的住处整理过一次，发现了一些东西，觉得不适宜给老图看。
黄如说话条理清晰，不紧不慢。
韩晶，我可以信任你吗？
韩晶沉声说，可以。
那你过来，林婉住在红枫区宝灯东里303号。黄如轻轻柔柔地说，我也过去，正好在附近。